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带您关注一下啊，就是最新来自华盛顿邮报的一个深度的调查报道啊。那这个报道呢，就是揭示了现在席卷全球的啊这种电信诈骗的事情啊。那么其实这个重灾区也是一个主要的来源地，就是来自于缅甸北部。那么去年也是在这个差不多这个时候啊，暑期档的时候，中国大陆有一部热映的电影叫做《孤注一掷》啊，它就是专门描绘了这个诈骗集团怎么样在缅甸北部地区进行庞大而邪恶的运作方式啊，可以说是把所有的观众啊都带入到了一个让大家真的是惊掉下巴啊都不可想象的一个这么罪恶的世界当中。那么这种电诈啊真的是不光在中国大陆啊，电影虽然拍的是中缅之间的问题，但其实是影响全球的啊。那么华盛顿邮报呢，这个6月19号最新发布的这个调查报道就揭示啊，就是说这个缅甸的犯罪网络呢，其实不仅是受到了缅甸军政府的一个保护，更是受到中共官方在背后的支持。那么缅甸北部和中国接壤啊，有一个果敢地区啊，那这里有一个四大犯罪的家族啊，就是在中共的保护伞之下迅速发展起来的。但是呢，当他们的所作所为让中共感到不满的时候呢，中共又转而对他们实施了非常残酷的打击啊。那根据华盛顿邮报的调查发现啊，根据联合国的一些官员、中国法庭记录，还有一些分析人士的说法，这个果敢啊，就是缅甸北部果敢地区的犯罪网路呢，主要是由姓魏的、姓白的，还有两个姓刘的啊，这四大家族来领导的。那他们十几年来呢，一直和中共官方，主要是和他接壤的这个中共云南省的政府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呢，他们也得到了北京和缅甸军政府的支持。缅甸的军事首领啊，叫做敏昂莱，在2021年政变中上台之后，进一步巩固了啊这些家族作为政治和经济。就是经济叫做什么经济人的这种地位吧，就是他呢给他们提供这个军事上的庇佑啊，那么这些犯罪的大家族们呢给他这个财产方面的这种好处。那么果敢家族呢和中共政府官方深度合作的证据哈，已经现在我们知道在中共的这种网控之下哈，基本上在中国大陆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呢都清除的所剩无几了。不过呢，有一些关键性的证据被华盛顿邮报进行了存档和核实，包括果敢当局还有缅甸军政府以及中共政府的一些官方社交媒体的页面上啊都有过声明、新闻稿和照片的展示。就揭示了呢这个他们几方哈，就是缅北还有这个军政府以及中共之间哈，有高达几十亿美金的经济项目上的这种互相的支持和合作。那其实在果敢这里啊，就是缅北这块呢其实是禁止记者入内的，但是呢有通过网络视频的片段、照片，还有华盛顿邮报有采访过超过24位曾经就在当地工作过的人的采访，也能为我们啊就作为外界的人呢提供一个窗口，让我们去了解那个地方哈。那个地方呢，这个为什么说是一个就是诈骗黑窝呢哈，它是据说呢有300多个诈骗园区哈，被称为大院。那么联合国估计呢有几十万人口被非法拐卖到这里。国际刑警组织也估计说，这个果敢啊是一个国际诈骗的网络中心，在世界各地运营的诈骗产业是高达3万亿美金。那么很让人觉得惊奇的是哈，在这个果敢这个缅甸北部这里面呢，从事电信诈骗工作的人啊，据调查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啊，中国的公民。他们被欺骗到那儿呢，或者是被拐卖到那儿的，当他们没有去按照这个就是头目的要求达到那个诈骗的目标，或者想要逃跑的时候，就会遭到 毒打、酷刑，甚至是杀害啊，包括活摘器官。那么一些事例呢，已经通过受害者提供的这个经过核实的视频片段、还有照片以及短信截图呢，得到了证实。华盛顿邮报呢，也查阅了一些就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法庭记录啊，发现过去的十年间呢，有1100多起和果敢地区相关的一些刑事案件起诉哈。那么其中呢，一些专门针对这四大家族经营的电信诈骗的这个就所谓的大院啊，这种诈骗园区和企业的哈，这些都是被记录在案的。那么根据这些记录显示呢，几乎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是集中涉及在非法赌博、人口贩卖和毒品，而且这个犯罪嫌疑人呢，都是一些低阶的，就是这个叫做底层的工作人员哈。那么这些家族的就是非常有势力的，刚才谈到那个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四大家族的族长们，都和中共呢，还有中共的官方啊，是有密切的合作。那这个果敢家族呢，他既经营合法企业，也经营非法企业啊，所以是非常的懂得掩人耳目。而且呢，他往往呢就在同一个地块上，哎，既做合法生意，又做非法生意，就像在那个电影《孤注一掷》当中似的，他在学校里面，这个校园里面做这个电诈园区，大家想想。这是多么的迷惑人，是不是？那一般人谁会怀疑到学校呢？但是在那里面就有大家想象不到的那样的罪恶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在之前我们看到，就是中共所倡导的啊，就是最初价值是10000亿美金的大规模一带一路的倡议之下，还有要扩张中共在这个局部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时候，果敢的这四大家族呢，就被认为是中共有用的合作伙伴和能够保障中共在当地稳定的一股势力啊。那么根据这些公司的记录显示呢，作为汉族人啊，刚才谈到这四大黑势力的家族啊，他们是汉族的，那么这些家族在中国呢也设立了公司，并且都拿到了中国的公民身份证。那例如在2023年的5月哈，据调查，其中那个四大家族当中的刘氏家族呢，作为贵宾出席了缅甸首都的举行的一场备受瞩目的中缅边境贸易博览会。那这个博览会呢，就是两国之间高层设立的哈，是为了促进中缅互利合作的。那这个刘氏家族公司的摊位呢，都摆在这个华为和中国电信这些就是中共管制下的这种大企业的公司，跟他们并排并坐哈。那中共驻缅甸大使、云南的省长，还有当地这个边境城市临沧市的市长等等啊，中共官员全部都到场了。那根据联合国的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估计呢，中共的保护伞作用使得这些家族能够统治果敢这个汉族人口占多数的地区，并且把这个地区呢变成了一个复杂的犯罪网络的中心，每年能够产生高达10亿美金的这样的一个收入。那么根据联合国毒品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就是调查呢，发现啊，就是这个他们呢是在当地是最强大的、最赚钱的赌场和诈骗经营的运营商，而且他们所掌控的业务呢，是其他人完全不可以触碰的哈。然而，这种电信欺诈的行为呢，是引起了几十万名啊来自中国的受害人，以及被拐卖到当地的那些被迫从事电信欺诈工作的人，还有家属们的愤怒。那么，根据官方和分析人士的调查表示呢，随着这个诈骗和人口贩卖成为中国的巨大的一个政治问题吧。那么中共最终啊，就是在近期呢，是被迫对这些犯罪家族采取了一些行动。那中国的反欺诈中心呢，今年5月底表示，自2021年以来，中共的警方是截获了1570亿美元的诈骗资金。美国和平研究所的缅甸项目主任啊，叫做杰森塔尔，他说呢，果敢家族其实是中缅经济的一个引擎啊。那么他们的经济影响力都来自这些非法的生意啊，就包括这个电信的诈骗，那也来自他们和中国各地的经济以及政治精英们建立起来的这种庞大的关系网。那么果敢的犯罪家族到底是怎么在中共的扶持之下发展起来的哈？那在经历了这种就是中共所谓的说打击缅北的电诈的这种罪恶之后， 那他们的这些就是电诈的产业为什么还没有完全的销声匿迹哈、啊、反而还在更加蓬勃旺盛的秘密发展当中呢？接下来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了解更多。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刚才我们聊到啊，就是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深度报道呢，它是一个调查报道啊，发现就是来自这个缅甸北部的这种电信欺诈哈，就是网络上经常有各种各样的说你中大奖了，然后是或者是有那种什么浪漫陷阱啊，一个人跟你聊聊聊，然后最后把你所有的身家性命退休金都给骗走了哈。当然这只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两种案例啊，他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这方法来去骗你的感情，骗你的钱哈。那么其实最终发现呢，很多都是来自于缅甸北部这里的，据说有300多个哈，各种大大小小的这种诈骗的园区哈。那么刚才谈到说这个华盛顿邮报的调查发现呢，背后其实在操控这些诈骗园区的四大缅甸的这个华裔家族哈，其实是被中共所扶持起来的。怎么扶持的呢？刚才谈到了一点点啊，就是说这个中共所倡导的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哈。那么中共随着推动这种一带一路的投资，是加深了和缅甸军政府之间的这种联系啊。那么在云南地方当局呢，就和这些果敢家族就扩大港口还有跨地区经营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在2017年呢，这个当时有中共在北京哈聚集了外国领导人参加首届“一带一路”论坛的时候，中共呢当时就就是向这个就是叫做清水河边境自贸区哈、啊，就首先拨款了600万美金啊，然后并且呢就是作为这个叫做中共中央给他们的一个补贴哈、啊。之后呢，中共财政部还从亚洲开发银行筹集资金哈、啊，在2018年4月的时候访问中缅边境之后，批准了2.5亿美金的贷款，用来发展啊就是当地的这个道路和基础建设的设施。那么这个果敢家族呢，他的资产啊就是可以说是多元化哈、啊，就是不光是搞这个诈骗呢，这些赌博呀、非法的这些企业啊，它还有很多就是遍布房地产、酒店业、什么农业之类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个产业哈。但是呢，这是它的账面上的产业。根据联合国官员和维基解密公布的美国外交的电报发现呢，这些果敢大家族的企业的核心业务就是赌场、地下银行和洗钱的活动哈。所以至少从2018年开始，这个犯罪集团呢就开始偷渡人口进入到他们所谓的这个卧虎山庄啊。什么叫卧虎山庄？就他们经常养一些这个猛兽、老虎之类的，就防止被拐骗来的人呢逃跑，就是吓他们。当然你一旦逃跑，就像电影演当中的，他们根本没在客气的哈，殴打、酷刑，甚至是直接把你杀了，这都是时有发生的哈。那么在这个就是简而言之吧，因为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实在是有限哈。但是到2023年的时候呢，这个中共方面啊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国内和国际方面的压力哈，他就被迫要求，就是无论从中国国内还有这个国际社会，都要求中共要对果敢就是缅北地区的这种电信欺诈活动呢要采取行动啊。那所以在这个确实中共当年2023年的时候呢，就中共的大使啊有去警告缅甸当局，然后呢这个在之后啊，就是说在他们在缅甸的这种电诈园区呢有放了一些中共的这种便衣哈潜伏在里面，结果呢被杀害了。你想他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发现了他们是警察的卧底啊，还是没发现，但不管怎么样就杀了一些中共的警察啊。那这件事情成为了一个转折点之后，在去年11月的时候啊，就是这个中共就前前后后对这个缅北地区的四大家族呢发了10几份逮捕令哈。那么有一些这四大家族的主要成员上出现在了中共的媒体上面，发了一些认罪视频。但是呢，就是虽然似乎有了这样的一个打击犯罪的活动，可是据这个华盛顿邮报的调查发现哈、 自从中共打击果敢电站以来，这个缅甸军政府呢是一直和中共来进行合作哈，确实遣返了一些外国人，比如说被骗的，还有一些就是他们是骗子遣返到中国去接受惩罚的。可是呢，这些犯罪集团的根还在啊，那个卧虎山庄也还在那儿。那么这个犯罪集团呢，虽然好像表面上离开了这个果敢地区，但是他们的网络和根呢是很难被除尽的。根据区块链分析公司哈，哎，它这个名字好长啊，叫做 China Analysis 啊，对于果敢家族加密货币钱包的分析，包括有调查人员对于这些果敢大家族位于缅甸商业首都办公室的这个实地走访，发现他们这些公司子公司整个的业务架构是完好无损的哈。比如那个就是四大家族当中的刘家，他有一个福利来集团，他的子公司包括他线上的赌博叫做华纳国际，还在通过加密货币钱包转移成千上万的美金哈。所以就是说你看似好像打击了他，然后媒体上也有大肆的宣传，可是这些从事非法业务的这些家族们，他们的根并没有被冻掉啊，可能派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去受罚了，那他们该做什么还在做什么，那这样的罪恶呢还在持续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罪恶的根源，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指出啊，那真的是离不开中共在背后的这个扶持哈。所以真的节目最后吧，提醒大家一句，这个缅北的，虽然我们看到他们的这种电信诈骗的事件有被打击，但是呢还是很猖獗，电话的诈骗您可能每天还在接到，所以无论是您还是家人，咱们都提高防范意识哈，千万别上当受骗。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晚再见。